也打开，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55章十一节，翻开之后，我为大家念出以赛亚书第55章十一节，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55章十一节，这边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不好？我们大家再一同把这节经文一同来念出来，好不好？以赛亚书55章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小组教会的话是神赐给灵粮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用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我们相信，我们把人带来教会，不单单只是让他进入这样一个组织里面，进入一个团体里面，更重要是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在人生这样一个短暂的旅程当中，他可以遇见这位永恒的神。人生的短暂会让我们很多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走不下去，对不对？你两眼所见的你就觉得走不下去了，你的身体的病痛也好，你艰难前面的方向也好，好像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些的挫折也好，好像很多时候会让你就停留在两点之间。但是当你遇见这位永恒的神的时候，你的眼光会稍微放开一点，放远一点，再放长一点，你可以从永恒的角度你来看你现在所遇见的这些难处。你要再次因着遇见这位永恒的神，你才知道你的生命不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这个坎只是让你在生命当中可以让你再次往前，再次登高的一个台阶。今天弟兄姐妹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小组的这样一个聚会里头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里头相聚，我们最重要的不单单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谈股票的高高低低，房市的起起伏伏啊，你我就哪里玩啊，哪里啊，就是说又有一个新的减价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弟兄姐妹，这些都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在这一切的之上的话，我们可以谈论这位爱我们的神。今天就像我们刚才傅伯伯的祷告，天气有些时候会热，天气有些时候会冷，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的心却是时常可以火热的。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小组的聚会里头的话，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小组是可以满足教会各样不同的就种族不同的人群不同年龄层需要的这样一个桥梁。所以我们教会其实只要在教大家愿意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大家就在教会这样意向上面，其实小组可以非常的多样化，就是大家的话只要愿意就是一同来寻求，一同来讨论神，一同来经历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可以成为彼此的伙伴。所以在灵粮堂里头，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你要么带小组，要么你就参加小组，跟主耶稣说你要么带小组要么参加小组真的不要落单，不要落单，不要把自己孤单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之外，真的容许神借着弟兄姐妹肢体这样彼此的互动，让我们生命的连结更加的有意义。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来思想，在这小组教会我们拓殖还有深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让神这样一个意象可以一直在你生命当中来焚烧，让神这个意象在你生命当中，你要拥有这个意象。真的建造小组绝对不是牧师的事情，不是同工的事，不是小组长的事情，小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今天小组的这个活力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小组长很厉害啊，这个小组的那个组长夫人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有爱心，可以把你团在一起，不单单只是这个。小组的活力是什么？参加小组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活出这样一个活力，对不对？如果一个活力传到你身上就停了，那怪谁啊？只能怪我们自己嘛，对不对？我们没办法这个活力继续传出去，那我们自己一定有些问题，对不对？就像这个关节疼，我一直常常记得以前那个中国有个壮骨关节丸那个广告，对不对？通则不痛，什么痛则不通，今天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遇见痛的时候的话，问题停出在哪里？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通过来这个东西让你好像觉得你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结魂结，我们里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观念我们没办法通，所以这个结可能一直拦在我们的心里头。 今天小组的话要活力是什么？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是经历到我们人情上面，我们友情上面的加深，更重要，我们再次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果真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处境里头，来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这个分享当中，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说神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经历这样的神的恩典，就借着你再继续再流出去。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神为什么让我们做小组教会，就知道真的这个生命不是单单只是少数人的，这样又真又活的生命不要只是少数人拥有，这样又真又活的生命是为你跟我预备的，神是要让你活出又真又活的生命。真的，我们这个信仰不单单只是停留在你的小脑袋瓜里面，今天这个信仰要成为生命往前的一个动力。所以当在小组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再次来思想，真的神给我一个感动的话，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也看见从过往从去年到今年，神真的让我们 double 了，真的人数上的 double 还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对神的渴慕，我们也在 double， 阿们。所以这个 double double 加倍的恩膏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渴求的。今天这样的一个意象，不要只停留在张牧师的身上，不要只是停留在整个少数人的身上，让每个人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加倍恩膏的力量。今年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你不要想说教会要 double 真的太难了，真的你不要想说小组 double 太难了。今天真的教会能够 double， 小组能够 double， 是因为你跟我们生命当中都在不断的加倍当中。你不要把它想得很远，整个教会要翻倍，今天教会的翻倍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的生命里头，我可不可以把这样一个生命多带一个人，在未来这一年里头，我带他认识耶稣，我不但带他认识耶稣，我也把我对神的这加倍的渴慕，我也在生命当中点燃，引起他更深的起来的渴慕神。真的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不单单看见我们自己在那边奔跑，后面来旁边我们都还有一群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往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因为神给你的远远可能不一定是很远的人，神给你的就是你旁边的人，阿们。资源就在你的旁边，神要给你工作的那对象也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口中，让我们愿意不愿意来回应神这样一个加倍的恩膏。所以意象需要不断在我们里头，我们需要起来的领受，你需要起来拥有，而且要培植，好让这种火可以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燃烧。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真的小组的深化跟拓殖的第二个动力跟原则，其实真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愿意，最重要是神有话，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出一个推动力。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根基，没有这个神的话，这个世界不能够存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他讲到，神他从他那全能的命令，他在托着万有，如果没有神的命令的话啊，这个世界这个自然怎么可能这样有序的这个运转。同样在我们人际的关系里头，真的若不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正用他全能的命令，他在托住万有，真的我们的生命工作，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动作，都在乎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需要来更多的认识神的话，也要在神的话的这样感动当中，若是神给你在他的话语当中有领受，你要凭着这个信心，要勇敢的心，你要起来来宣告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给你带来力量，给你带来突破。最重要的是神命，你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是你需要方向，那话语永远是带给我们有方向，给我们带来有这样一个前进的那个动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需要经历神的话不断在我们里头来运作。真的我们要把握时机，把这个神的话我们把它传扬出去。在神恩典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给人有话，他的每一件做的大事之前的话，他一定有这个话，圣灵要把这神的话在他心中不断的感动。你的彼得他在五旬节的时候的话，当他站起来对着5000人的讲道，3000人讲道的时候的话，哎，这么多人同时就被圣灵来感动。他讲什么呢？他讲的宣告的就是神的话，他宣告的是先知约珥的话。他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谁是凡有血气的人？就是当中所听的每一个人。不单单是那时彼得借着真的神的灵的感动的宣告出，真的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就在今天，真的当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起来的宣告说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动是什么？神的灵要浇灌谁？问左一下，神的灵要浇灌谁？ 那你给他他的答案，神的灵要交给谁？跟主说就是你跟我了。凡有血气的你不要听得太远，对不对？凡有血气的，难道我们不是凡有血气的人吗？除非我们不是凡有血气的人，哈哈，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所以你除非你不承认这一点，否则神的话语就是这么为你跟我预备的。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当彼得真的靠着神的话语，他起来宣告，事实的把这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的时候，你看圣灵就在印证神的话语，果真神的灵就降下来。浇灌完之后的话，哇，所有人心中就火热，他就起来问彼得，弟兄啊，你说的这样对，我们当怎么样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头，我们要怎么样来分享？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小组里头，我们怎么来见证？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什么是福音？对不对？我们在分享这些好消息，我们到底在分享什么？今天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人的心可以归向神，你相信吗？今天最大的神迹还不是你病得医治啊，还不是你心灵这些东西得释放啊，今天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你跟住永恒的神开始发生关系。阿们。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回转，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们在小组里头一定要有神的话，真的小组的话，真的小组教会我今天听见没有，我们真的不是在传一个形式而已。很多人把小组教会，把教会做成分成小组，其实不单单这是个形式而已。小组教会其实最重要是一种与神同行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绝对不是单单只是形式而已。今天在如果你只是帮他只是做一个形式的时候，这样一个形式会让你觉得很累，对不对？你要想想谁要来带敬拜，那谁要来带神的话语啊，谁要来做关顾，新朋友来谁要来接待，谁要来做在茶点，对不对？你一想到这些事，哦，你就一个头三个大啊。哎，如果你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形式的话，这形式会让你烦，这形式会让你累。但今天我告诉我弟兄姐妹，真的小组教会，小组的话其实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跟主说小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你在小组里头分享什么，你真的不要 worry， 你不要担心，神的灵已经应许说不要担心你要说什么，你要分享什么，只有主的灵他要在凡事上给你有当说的话。你就把自己的心预备好，你就去爱周围的人。今天就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神其实很多时候会给你有感动，会给你有话。今天对于小组来说的话，真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乃是神要借着我们要做什么。不单单是小组是这样，其实关于整个教会也是这样。今天不在乎我们教会我们要做什么，乃是什么，乃是神要借着这个教会他要做什么。今天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要回到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把握时机其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最根本你能够把握时机，是因为我们学习敬畏神，我们学习等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神会按照万事各按其时，要成为什么？成为美好。神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你生命当中，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位神从死里复活的神永远可以化复为正，可以将你生命当中这个问题难题你不能解决的这些的关口，让它化成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一个突破的一个契机。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往前的过程当中，需要在小组里头多分享一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到底在做什么。昨天我们在陈斌的小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哎，真的义凯啊，然后他们很多的分享，还有其他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见证，我都觉得真的是看到神又真又活的神，就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关口里面，他会带领我们突破的。今天弟兄姐妹，小组真的，我们就学习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只是把人带来小组的话，迟早我们要累死累垮。阿们。我们在小组当中的话，是让这样一个聚会聚集，可以让人在这里可以遇到神。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在这过程里头，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啊，怎么样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把这个话语把它传讲出去。把握时机其实就是要让神的话语就在适当的时机发生那个效力，把握神的话语 主要有三个方面，三个原则，我们简单的一起来思想一下。第一个，若是我们要学习要把握神的话，第一个，首先你要明白，你心里头有个确据，是神到如今都在说话。跟主耶稣说，神到如今都在说话。如果你不相信神到如今都在说话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很 enjoy 的话去读那个神的话。你说这个神都是两千年甚至五千年很早以前的这些神了，我读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神正是借着他这个成文的这样一个道，他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那一个确据。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世上已经得了那美好的证据。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前人他得着那美好的证据？是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的话，他真的看见了神的应许，真的是又真又活。就在他们的当时的那个环境处境里头的话，他真的让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当中带来改变。所以真的，他说不单单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在未见之事的确据，更重要，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地跟未见之事的确据已经在前人的经历里头得着了印证。今天接下来就轮到了我们，跟主说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古人已经在这世上得着的确据，美好的这个证据，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神的话真的不单单只是两千年前啊，几千年前在说话，神的也不是单单只是对某一些人来说话，今天神是在对每一个人，凡有血气的人，只要你的心愿对神敞开，你都可以听到神跟你在说话。神的神性跟永能是明明可见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在人的心中，让你真的无法推诿。我们的心愿意不愿意对神来敞开？神其实借着所造之物都在跟我们说话，特别神跟我们说话还借着神的话语。今天的话，你读神的话，你一定要发现，一定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说神今天也正在借着这样一段成文的经文文字的这些东西，正在跟我现在的我正在说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口所出的什么话，我口所出的话，这个不是在讲过去的事情，跟主说不是讲过去的事情，这不是在讲过去的事情，过去已经发生了没错，但是它原文的话是用一个一般现在时，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真理性的啊，神所口中所出的一句话确实是真理，但同时一般现在时也说他现在也正在说话。哎，神口中所出的话，神口中所出的话非常的宝贝，他说绝不突然返回。神口中所出的话现在怎么出来呢？就是借着当我们口里你在宣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把神的话语凭着信心把它宣告出来的时候，神的话就借着你的口正在出来，他一出来就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那不一样的改变。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把握住神到如今仍然在说话。有些人可能还从未听过神对你说话啊，可能会因着自己的经历，你可能会说哎呀，神现在已经不说话了，因为我从来没听过。对，很多人拒绝说神到如今在说话，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啊。对，就是用我们的经历你来判断神的话，到底是神的话判断你呢，还是你来判断神的话？是神的话来证明你的经验对跟错，还是你经验可以证明神的话的对跟错？今天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来思想，到底你是神呢，还是神是神？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来修正我们的经历，这才对嘛，对不对？不要照着我们的经历我们来修正神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俯伏过来。那有一些人也说啊，神的话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了，都成为了圣经，对不对？永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神的话就永不改变，所以现在神也不必要再说了，我只要读这个话就好了。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哎，弟兄姐妹，你不要，我也不否认，这就是成文的道，文字的道，非常的精确准确，而且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听到，当你在看见这个成文的道的时候的话，他这个成文道怎么跟你发生关系啊？所以神的话他告诉我们，又在另外一点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神的话不单单是 logos， 这个道永远到永远都是神的话，都是精确的。而且呢，他这个成文的道就在我们跟他相遇的过程当中，他成为活泼的道，一个 rhema， 从 logos 变成一个 rhema， 这是希腊文的两个字，都在圣经里头。今天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话不单单只是写完整的这个话，而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要跟这位神灵来对话。神会给你有新鲜的话，不会跟这个成文的道相违背，而是用这个原则再来引导你生命当中，你接下来你当怎么样来做。我们需要学习活泼的运用神的话。今天弟兄姐妹小组里头带查经，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要用按正义来分解正道，对不对？按正义来分解正道，怎么分解呢？真的，我们不单单是要，哎呀，你要把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上下文理啊，你这些你要弄得清楚，背景你要搞得清楚，这个东西还不够，对不对？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是要把这位永活的神他所说出来的话，跟现在这个处境里头的每一个人要发生关系。所以带查经的，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不断的向神来敞开，容许神今天可以改变你自己所预备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的圈内的成长就是带查经里头在成长，每次的带查经得到的最多是谁啊？就是我，哈哈，我得到最多。哎，我都非常的喜欢带查经，我也是真的。我以前带查经的话，我要把几本的就是这些参考书我都弄出来，我要在一个礼拜以前，我要把几本参考书看完之后，我把参考书放下来放在一边，我自己把查经材料这样写出来，写完就是我的，没有写完还是别人，对不对？写完就是我的，更主要说写完就是你的。哎，但是这个东西你也不要以为你准备的这样就够了，更主要说还不够。就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的心要敞开，让神的灵可以给你一些很新鲜的例子。真的，你所查考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历，在以前、在过往的时间、地点、情境里头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跟现在这群人发生关系？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借着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实际的经历，或者我们听到最近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把这些一下子把这个距离就拉近。今天弟兄姐妹们，小组里头带查经就是很自然而然，我们在分享神永活的道，同时也在分享神活泼的道。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去分享的时候的话，人的心就会发现，原来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绝不徒然返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在发生效力了，我果真遇见了神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断在这当中经历的时候的话，人就会被神来吸引。阿们。这不单单是我们讲得好，也不单单我们的茶点做得好，也不单单是我们的活动做得很漂亮。今天弟兄姐妹，他来到这里可以找到跟外面社团、跟外面的这些的活动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当中有这位神，又真又活的道。神在如今都仍然在说话，你相信吗？若是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够承认说神到如今仍然，我们心中还有疑问的，我们真的恳求圣灵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对神灵灵来敞开。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位神他那永活的道今天要成为我生命当中活泼的道。阿们。神到如今正在用他的话语正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他所发叫我们去成就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需要神的引领，我们需要神的带。真的，人真的是信道，我们刚才讲到信心啊，信心是你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怎么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神的话而来。我们今天要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亲自经历神跟你来说话，求神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见这话语的奇妙，所以求神打开你的属灵的耳朵，让你听到神恩典的福音。今天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哎呀，我知道这些历史的知识，我知道这些来龙的去脉，也不单只是知道，哎呀，我听到，我知道圣经这句话到底在哪里，这些都很好，但我相信还不够。我们要让这位神接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跟他来相遇。神怎么样跟我们来说话？你不单单只是说你相信神到如今仍然在说话，神怎么跟我们说话？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可以有很多。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简单两个，一个原则，一个原则而已。第一个，神跟我们说话，神跟我们说话，他怎么来说话呢？神跟我们说话，第一件事情他要做，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启示。跟神说，跟主耶稣说，神跟你说话是一步一步的启示。为什么一步一步的？ 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启示这么重要呢？一步一步的启示这么重要呢？因为神一下子告诉你太多，你接受不了。跟主耶稣说，神告诉你太多，你接受不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神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他给他说了一句话是什么？神让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神只跟他一句话，对不对？神跟他说什么？12章1节创世纪，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就起来就去了，哎，就去了。今天如果神跟你说这句话，你会去吗？我们大概不会去。但你想想，神啊，你给我指示具体一点。哎，你想想，只是具体一点，你就会去吗？哇，如果神说，哎呀，在迦南地那里啊，我是要把那个地要给你，但是呢，那边的人是个巨人啊，巨人啊，然后呢，你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要不然听了就摇头了，好，开始有点摇头。我呢，虽然年轻时候很厉害，但我现在75岁，我要想一想，中年危机已经过了，但是年老夕阳的那个光景开始在我面前。因为神的话说什么？人生强壮可到70岁，人生大概一般的年龄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对不对？那我刚刚我过75了，已经在到那个强壮，还有五年的时间，神说五年哪够啊？我要训练你的话，不单只是五年呐、啊。我要给你一个产业，我知道你现在老了，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产业，我要给你多久？我多久要给你啊？他计划之后自己还有5年的时间，我大概还给他强壮那个地方。神说5年不够，我要给你25年。哦，你在想着要25年，算了，神啊，你少说我也不去，你多说我更怕，对不对？你说的太具体了，我也怕。25年。75岁，他100岁了，我难道还能做什么？对不对？你说神说少你不会去，说多了你也不会去，反正你就是不会去。跟主说，反正你就是不会去。可是神说多说少你都不，关键在哪？你不在乎神跟你说多说少，而且神真的知道你跟我说太多了。人啊，人心筹算啊，人的这个小小的脑袋瓜就在那边转啊，很多的不可能就出来。阿们，就是这样。所以神一定不会跟你说太多的。跟神说，神一定不会跟你说太多的。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说你走出的这一步，哇，看清楚了啊，实地啊，我踩上去就够了。跟主说，一步就够了。你可以跨出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阿们。你在今天的环境里头，你读出神的话，神给你感动了，你读出信心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不要想得太远，25年以后的话我可咋办呢、啊？真的，人心思虑啊，真的太复杂了。人心筹算，但耶和华立定我们的脚步。你不要想用人心的筹算，我们来成就神的工作。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开小组，你会觉得，哎呀，小组啊，这个太难了，对不对？太难了，我小组怎么打不啊？我怎么样，对不对？你服事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哎呀，我要辅导，对不对？有些人就越辅越倒，我们要辅导嘛。不然他倒我也倒，我们大家一起倒，对不对？你想到要帮他解决问题，你就想解决就很难。但我跟你说，其实你就是爱他，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一天帮助他解决一个问题，迟早他的问题都要解决。你不要想着一天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哎呦，真的，他问题没解决，你自己先有问题。阿们，对不对？所以神的启示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启示，你不要想得太远，说神一下告诉我所有，我一定凭着信心，我勇敢的跟随。哦，天哪！我们还不大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我们还不大认识我们自己。求神保守我们，神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本相到底是怎么样。亚伯拉罕的跟随真的是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启示也是一步一步的启示。单单这个迦南地这个后裔的应许，神就给他有3次不同的，创世纪第十那个13章，然后15章17章，每一次的话都是一个后裔的一个应许，越来越具体。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它走下去。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像亚伯兰一样， 其实旧约所有的伟人都是一样，摩西也是一样，都是一步一步的。真的不要想说一下子能够吃成一个大胖子，我们不是噎死我们就撑死，阿们啊，一定要不断消化，不断消化，不要让它只是停留在你的胃里面，一定要消化，要成为你生命当中你自己的那个力量，阿们。神的话也是要成为你生命，不是只是让你里头的话有个东西让你的胃不疼而已。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读经的话，可能牧师的压力、组长的压力，你今天读经没有？读了，够了，啊，拜拜了。今天神的话一定要成为生命当中那个能力。哎呀，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摩西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步一步学习来紧紧的跟随。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从国营奔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上次师母也稍微的分享一下，哎，真的我们怎么找到神的 point 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意念之间，神就带领我们来这边看一看。原来想到要租种戏院然后租种礼堂一定很贵，没想到神还蛮恩待我们的，不错。但是我们来这之后的话，知道不知道我们房间不足啊，我们也知道，对不对？有很多的困难，对，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我们就踏出来了。踏出来之后的话有没有问题？一定有新的问题，对不对？一定有新的问题的，对不对？当神把人带来的，把小孩子增多的时候的话，哎呀，我们真的一方面感恩，我们一方面觉得神啊，是这样子吗？你难道就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的？我们也在旁边开始在找地方，我们开始在看到在走出路。但是感谢神，现在啊，我们也暂时有一个啊，就是说稍微有一个地方可以缓解一下儿童事工的问题。但你觉得永远就没有问题的吗？跟主说还会有问题。生命一定都是不断的挑战里头的，但是不要让这个问题限制你。我们要在问题当中经历到神，一个关键的话其实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神那个活泼的道路。真的他给我们的话真的不是一下子让我们踏入那个所谓的那个命定啊，那命定是一步一步你迈向的，一步一步成型在你的生命里头。所以在你一步一步往前的过程当中，第二个神给我们话语，他给我们的那个启示，那个原则的话，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启示。神可能不会很详细把每一步都讲出来，但是在这一步里头你要怎么走，他会很具体，阿们，会很具体的，就是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他会很具体的把它启示出来。神呼召基甸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在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故事，神呼召基甸出来的时候，哇，基甸本来是在躲在那个酒座里面，他在打麦子，都在那个地下室里头打麦子，打麦子应该是在场上嘛，对不对？宽阔的地方，但是因为敌人太强盛了啊，因为那米甸人太凶了，每次他们那收割的时候，这些米甸人他们一打好麦子，他们就来把麦子就抢走了，对不对？他们不然一年的辛劳没办法，他自己还饿肚子，所以他只能躲在酒座里。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基甸就一直在跟神讨价还价，神那是我吗？不是啊，这是我太小了，你拣选其他人嘛。神实在说就是你啦，哎，但是基甸说不是我啦啊，然后两个人就在你啊你啊我啊我啊我们就在那边。当他真的神真的肯定是他的时候的话，他真的靠着神七点出来了。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你要打仗，第一件事情就要什么？开始招兵买马了嘛，对不对？你要招兵买马了啊，所以他站在高处，哇，把号角一吹响，哇，32000人就从那个以色列各个地方，哇，一下子就出来到他的面前了。哎呀，你从一个人躲在酒座里头打麦子，你觉得你太小了没人跟从，到忽然间整逼一呼32000人来，你的心情怎么样？感谢神啊，太好了。怎么打？怎么打？32000人，哎，应该够了。然后你知道神怎么样回应他？人太多。神你们搞错，人太多，32000人是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勉强还可以。神说太多，哎呦，第一次啊，开始我凝障。基甸好不容易被神兴，32000人这么多人有回应，然后神说太多，那怎么办？神一下子让他再修正一下，结果一修正的话，2/3就没有了，22000人神就把他打发回去了，剩下10000人，神该给我一个打仗的策略了吧？然后呢，神说什么？神说够了吗？神说还是太多，哎呦，还是太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你这仗还打不打？你刚才说有神呢、啊，有神为定打，但是还好你不在那个环境里头啊。哎，那个环境里头的话，神说太多哇，然后最后一修整，剩下多少人？ 这样吧，3万2千人。神说你只要300人，然后也面对10几万米甸的大军，哇，厉害吧。神的话在这边说什么？神的是一步一步具体的引导，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其实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征战的得胜不在乎我们的势力才能，来在乎耶和华的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是不是？哇，今天我们当然想人还多，今天我告诉你，今天里面我为什么讲到基甸的一项，因为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起真的当我们教会要开始的时候，基甸的意象是神给我的第二个意象。意象为什么？因为教会要开始需要有什么？需要有同工嘛，对不对？同工。当神在2008年那个11月的时候开始给我这个意象，感动我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到1月底，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往前走了。第一个是什么？同工在哪里，对不对？心里头真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我没有挣扎过，我就在那边想啊，要不要再去广播一下，分享一下啊，然后多一点人知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就给我这个意象。意象的意思是什么？神会把人带来，神会把人留下来，能够来到当中能够留下的是神的带领。阿们。不在乎我能够抓什么，不在乎我整臂一挥32000人就来了，好像你看到了那些兴旺，但是不同心有什么用？阿们。就是基甸里头的话，他的意象最重要，神为什么有2次的这些的试验？其实最重要要警醒，然后要同心，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兵不在多而在精。阿们。哦，所以真的是真的，教会刚开始，真的，我当6月15号我离开宣道会的时候的话，我17号的话，真的就是有一个祷告，当时的话，啊，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就来这边聚集，那我们真的感谢神，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就给了两个同工，一个秋生，一个傅伯伯，我们就签了那个，那我19号我就去加州了，事就这么成了，教会就这么注册了，阿门。所以这个教会真的是教神的开始。我在这当中你要看见，真的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但神真的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陆陆续续就将中心的同工从不同的方面就带来，我们现在教会所有的同工，我们教会所有这些小组长，包括黄教授，包括上位，包括其他这些小，真的就是神在不同的时间就把他带，这大家就中心，大家就在真的同工，同心的往前。今天弟兄姐妹，同心是一个福气，阿们。跟主说，同心是一个福气。真的，教会到目前还没有什么大事，哈哈，还没有什么，这是神的恩典，真的。但是神的话语，他一出就绝不突然而回，要在他所发出要成就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典。今天弟兄姐妹们，小组的托职开始也是这样，真的，当神要开始，他一定会给我们有话的。为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可以承接神的祝福。神今天不单单要祝福我们，他要借着我们要祝福更多的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同心在神面前，我们继续要寻求神的带领。一个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一个是具体的一个启示。当神有话跟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当如何行？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一个反应的话，我们应该甘心领受，跟主耶稣说应该甘心领受。甘心领受是有福的人。当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神的一个意念给你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就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可以不断的就在这当中经历。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他那边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同样我的道路也要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要高过你的意念。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引导永远是高过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但不是说你永远不能够理解，你胜过之后，你再往回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我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学习，当神有话的时候就是一个甘心领受，同时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头继续寻求更深的印证，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17章第11节，有一个地方，它叫比利亚。这个地方，圣经上说，这个地方的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还好， 咸鱼贴上罗尼家的人。为什么呢？你知道贴上罗尼家的人是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服侍，甘心乐意的奉献，阿们哦，这已经很棒了，非常好了。但是圣经上说还有一群人在神面前是得着称赞。比利亚人为什么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因为呢，他甘心领受这道，然后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神的话，一个雷马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的话，你先甘心领受。同样，你再次回到神的话里头、成文的道里头，继续来寻求印证，你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甘心领受，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同时，你不单单要甘心领受，而且你要勇于，你要凭着信心把它活出来。跟主说，要凭着信心把它活出来。不好意思，我这有点咳嗽啊。凭着信心活出来真的不容易。今天听众姐妹，很多人哈，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什么生命常常不能够突破？我相信就是信心这一步，我们很难迈出去。我们也许会很迫切的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许会听到看见神迹，但是转念一想，怎么可能，你就把这个神迹就放过。圣经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如果你们有圣经把它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彼得哈为神大发热心，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大大的那个火热起来，大大的有能力的服侍，神迹其实印证他所传的道，信而受洗的人就越来越多，对不对？然后官府就紧张了，官府紧张的时候就第二次再次把彼得抓起来下在监里头，而且不但彼得，他连那个耶稣的弟弟那雅各都把他杀了，殉道了，然后把彼得下在监里。这时候的十二章第五节，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十二章第五节你好好的看一下啊，他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对不对？祷告神之后的话，哇，神开始就行动了，神开始就是行神迹了，然后天使就进入到那个监狱里头，重重的监狱内监呐、啊，就是一个重囚犯关押的地方就进去了，然后呢，就让彼得身上的这些的枷锁啊这些东西就脱掉，然后就带他啊，然后就走出监狱了。彼得刚开始都不信，对不对？这次是 physical 发生的，这个锁链从生命当中掉下来了。他真的可以感受到，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彼得以为见了异象，见了异象啊，然后他就跟着走走走走走，走出去之后的话，突然间走到监狱之外的话，哦，原来是真的、哦，对不对？哎，大家弟兄姐妹是不是常常有这种经历？很多时候我们感动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见了异象，哇，走了身体的医治之后，我见了异象啊，感动一下呢，但真的得医治了，哇，我们后来回来，哎，摸一摸腰，哦，真的得医治了，真的得医治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但是你知道吗？当彼得哈从监狱出来，他就想想我要去哪里，当然就回教会了，对不对？他知道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所以他就回到那个马可楼那边。然后你知道吗？那群人弟兄们还在屋里头为这个彼得迫切的祷告，他还在迫切的祷告。然后彼得就敲门了，开门呐、啊！然后有个使女就来，哎，声音很熟啊，哎，彼得这是。这彼得在门外，他来不及去开门，然后就赶快到屋子里头去见这群正在祷告、迫切祷告彼得要得释放的使徒，这门徒。然后他说：“彼得在屋外。”圣经上怎么讲？大家高兴，感谢神，感谢神，神行了神迹，感谢主，哈利路亚！哎，是这样，你的圣经是这样吗？哎，门徒听到。婢女来报告，这好像彼得在门外啊，神听了你们的祷告啊。十二章第十五节，圣经的记载不是我说的啊，圣经的记载，这群门徒正在迫切祷告彼得的释放，然后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是疯了，哎呀，我说神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不相信啊，就是这是我们的光景。明明神迹已经发生在屋外了，彼得就站在那，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疯了。跟主说疯了没有？哎，弟兄姐妹，你不要说牧师天天在这边啊，这讲的这，我也知道，就是大家信不信啊，游离在信跟不信之间。 哎呀，然后出了门外，牧师疯了。哈哈哈哈，牧师疯了，怎么可能这个事情？见招神龙了的叫小组要扩张，牧师疯了啊！今天这样简单，我们迫切祷告教会要成长，对不对？教会我们经历神的荣耀，但神真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牧师疯了，长老疯了，同工疯了，我们跟不上啊，对不对？你到底相信什么？你到底祷告啥？吉利十五节才说，切切为他祷告，神迹发生了，疯了。今天很多教会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就说神疯了，到底神疯了还是你疯了？今天我们要好好的问一问，我们信仰有问题。阿们。神说话的时候你要甘心，你说今天凭信心活出，为什么神一次只给你一小步？为什么神一次只给你一小步？我刚才讲了，我们神讲太多我们真的担不了，你非但担不了，你真的疯了，是不是？神讲太多我们真的疯了，我们受不了，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要悔改，我们要回转，你要来相信神，神是可以行神迹的，神是可以回应你的祷告的，神是在你切切祷告的时候他马上可以成就的，你相信吗？你的信心可以被神举起来吗？还是说我们的理智仍然胜过灵里头的感动？我们说疯了，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所读的经文，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要在我发出他要成就的事情上面，他要成就。换句话说，神对每个人他有那个命定，神要让我们在所成就的事情上面开始要亨通起来，开始要那个飞了要起来。但今天基本你不要误解我的话，我不是说你从此你平步青云，你啥困难都没有。我要刚才讲该遇到的困难还会遇到困难，阿们。但是你行走在这个命定的过程当中，你的心要欢喜，灵要快乐，你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你可以不要再惧怕嘛。为什么人生我们要怕苦难？为什么人生我们要被苦难压着走？为什么人生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哎呀，就垂头丧气？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昨天晚上真的没咋睡，因为我的咳嗽，咳啊，小孩子也咳，师母昨天下午不小心喝了一杯咖啡，他也睡不好。哎呀，说我们两个，我们就三点四点，我们讲你睡着了吗？也都不要问了吗？那你还醒着的时候，你能够回答就证明你还没睡着。那师母说你今天还可以讲到吗？我感谢主还可以，阿们。那个不是我讲的，阿们，是神感动我可以讲。我今天其实蛮担心的，其实我常常就咳，但是一站上讲台好像。我待会下去可能还会哈，但是在神用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你可以胜过的，阿们。身体偶尔会有软弱，但是你心里的力量一定要刚强起来，不要容许你心里头说不行，阿们。人生生老病死啊，常常有病痛啊这些东西，但我告诉你要竭力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追求卓越是一种生命，是一种态度，阿们。不要被这困难压着你就说不行，不要被这暂时的艰难你就过不下去。神给我们有话要我们什么，你要甘心领受，而且你要努力的去活出来。最重要的话，过程里头你不是就是像那个张飞一样，猛张飞一样，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历史上传说也错，这猛张飞粗中有细，对不对？听说张飞那个字还写得蛮漂亮的，这是另外话啊。但是我们人的话好像又感动我们就叉叉叉叉叉，我们就往前冲。弟兄姐妹们，冲的话你一定要留心什么神一个具体的那个启示。所以换句话说，当神有话来的时候的话，你要留意细节，跟主说要留意细节，细小的事情你要在小事情上面要忠心，阿们。一天到晚不要只是想干大事，阿们。哎，真的，我们每个人来到海外，我知道大家都是人上人啊，都很厉害，跟主说你很厉害，你很厉害啊，这不是恭维的哈，我们真的，我们大家都蛮厉害，但越厉害的人越要小心，阿们。越厉害的人，我们一天到晚只是想做大事，阿们。我们看不起这些小事情啊，看不起小事情。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大家对孩子都有期待，对不对？哎，你都希望你的孩子啊，就是这个，但是你一天到晚想那个期待行不？你每天应该做什么？该喂他吃饭还喂他吃饭，对不对？该送他上学还供他上学，该盯他功课盯他功课，该送他跟他学哪样的还是照上，对不对？不然他怎么可以达到你？ 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期待，一个命定在前面，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那命定，你从这里到那个命定，每一步都很具体的，跟主说每一步都很具体的，你一定要留意生命当中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机会，阿们，跟主说每一个细节是一个机会，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转变你生命当中对神的看法，你或者被神转变，或者你就被这世界在这抓住。天弟兄姐妹们，祷告、服事、属灵的这些事情都是一样，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教会迫切祷告一些事情，但是若是我们没留心神做事那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就继续在祷告，继续在靠着自己的啊那个服事在祷告，一定要敏锐神的作为。人是非常被习惯限制住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惯，每个人对一些事情都有一些的观念。我昨天送孩子去上学，上中文学校，送到白海文那边去。哎，我现在为了孩子学中文啊，东边这样，西边一个。然后你到白海文中文学校人非常多，对不对？哇，然后一送他去的时候的话，你知道我们每次赶到那边的话，停车场都满。除了我们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动，就要开到后面，原来的要开到后面，后面停车场，我们走侧门，走后门，直接上二楼，进到那个跟Betty同班。一直在那边上学，原来脑袋里头已经 GPS 都 program 好了，应该到那边转弯，然后知道往后。但是就在我要转弯的过程里头，心中有个声音，往前走，停在路边。哎，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出来，你怎么办？神经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的习惯告诉你这路也没位置，你要往前走，而且他的教室在二楼，而从后门比较近，对不对？你会给自己很多的个路一整。但是其实我常常我都在学习，在顺服生命当中这种感动。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的话，我就把车呼嗷一下，就停在路边。然后呢，我就从前门进去。哎，你一下车说爸爸不对呀，应该是后面，我们的教室在路上，从后面比较近啊，这些东西我要 miss 掉。我跟他说没关系，这个应该是更近，因为前门确实啊，从那边也可以上去的，你知道吗？当我一进前门的时候的话，发生什么事？我一进前面发现的是，昨天的话，好像就中文学校有个那个 fire alarm 哈，有一个那个火警响了，所有的班级的人都下来，都集中在那个大厅里头，在学校那个。我们一进门，我怎么这么多人呢、啊？怎么还没上课？你上，哎，你的眼睛可比我尖了。你看孩子认朋友，这简直，我不懂他怎么认的。我突然间他就往前跑，我说跑哪里？人家都在楼上。啊 ，Betty。哎，我转身，哎，对啊，他的老班主任就在门口，就在正门前面。弟兄姐妹们，神的引导可以打破我们的习惯的，阿门。你往前走，你再绕说没人啊，今天，然后他都就对你真的就像无头苍蝇。然后接下来9:30是这里哈，我9:30赶到。我们9:40还有 Joseph 的中文学校是在新华中学，在 Bell's Corner， 我还有10分钟，我要赶到那边呢。你知道吗？如果你们要顺着神的感动，你呢？那你在上面绕一圈。我看今天中文学校就不会上了，然后上午还在那边等我。我们还要交接这东西，你知道吗？神的感动是非常的具体的，你要留意生命当中的这个细节。今天也不单单是我们神，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操练呢？那你的心可以随时留意，心里头有话跟你说，你要跟他对话。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操练呢？在撒母耳记那边，你知道大卫跟哥利亚打仗之前，对不对？哥利亚你说这么巨大，大卫这么矮小，虽然他英俊秀美啊，然后又有神的灵，已经是一个小小孩嘛，跟一个6次高的巨人，哇，这怎么打？这个仗可咋打？对不对？但是大卫有办法，大卫有神的话，对不对？怎么会有人敢来咒骂永生神的呢？永生神必在今天把你交在我的手中，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话，对不对？他跟哥利亚就这么，那你说他就这么上阵吗？他就凭着神的感动，我啥都不要，我就是我来跟这个哥利亚征战，神就必被他交在我的手中。哎，大家你读圣经你要留意，圣经里头很多的这些的细节在哪里呢？当大卫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其实大卫在打这场仗之前，他已经跟狮子和熊已经打过仗，阿们，跟巨人征战之前，一个小巨人他先征战过了，而且得胜。他怎么得胜呢？ 他用那个机旋甩石，对不对？哦，他是他手中的那个武器，哦，因为那个扫罗要把他以色列当中唯一一把刀要给他的时候呢，哎呀，扫罗你的刀太重了，而且你的盔甲太沉重，都不合适。我的话还是用我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习惯性的武器。那你知道，扫罗他在跟哥利亚打仗之前，圣经很清楚的记载，撒母耳记上17:39，有机会你好好回去看一下。他上阵之前啊，第40节，他上阵之前的话，一方面手中拿着杖，牧羊杖，对不对？他打狮子和熊也就用杖。另外的话，40节他没讲到，又在西中挑选了5颗光滑的石子。你看到这个细节，机旋甩石，弹弓啊，一定要用光滑的石子，那个效力是最好的。他打仗之前没有忽略这个细节，他去跟哥利亚打仗的上阵之前的话，他有勇气，他有神的话语，对不对？他要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但是他留意这个细节，他又去西中挑选了5颗光滑的石子。因为弟兄姐妹，细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就像保守们，真的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你在建立小组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有神的应许，你甘心领受这个应许，你勇敢的踏出信心这一步，同时我们在细节上面我们要好好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学习跟神同行，让神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下一个更大的那个荣耀里面。我相信神在这教会当中要做心事，心事不单单只是所谓的那个抽象观念里头的教会，教会就是你跟我，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一个活泼荣耀的意象要赐给你跟我，这团圣灵的火要在我们里头要不断的燃烧，让我们在小事上留心的时候，神就将又大又难的事他继续来指教我们，好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有一段啊，就是说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也相信神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话要跟我们说，勇敢的对这位神来回应，让这位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引导跟帮助，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